弟兄姊妹早上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之前，大家都起立互相问安一下。现在大家默祷预备心情，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现在我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请大家起立。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45:1-8和17节。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又贵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德州这个中部建立这样一个华人的教会，今年是他第26个年头。我们感谢主，无论遇到什么风风雨雨，我们的教会都屹立不倒啊，坚固在这里，在华人当中传你的道，荣耀你的名。我们也感谢主，让黄牧师和黄师母在这里牧养你的羊啊，传你的道，求主保守赐他们智慧、健康和平安喜乐服侍在这里。我们也求主继续保守在这里的华人朋友、慕道友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以及他们的家庭，在疫情期间都能够安全，有平安和喜乐的心永远的跟随主，成为主的儿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脚步来带到他的圣殿之中，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他。第一首诗歌，荣耀归于真神。 To God be the glory。
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
神他成就大事，借圣子耶稣我们得到欢喜，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多见主面，何当担负，赞美主赞美主，全体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 My living sacrifice。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走我的身，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见你来，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些儿童可以到后面的隔间哈，就是朱迪老师可能会带你们有一些活动哈。就是小朋友哈，小朋友啊。好，那我们知道 Vivi 姐妹哈，还有她的两个小女儿哈，因为她们可能下个月哈，或是暑假的时候，她们即将要搬迁到佛罗里达州啊，所以这个礼拜六啊，下个礼拜六哈，然后我们教会会为他们有个欢送哈，就在这个 Belton Lake 哈湖旁边哈，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想一起参加哈，可以就下礼拜六应该是10点钟吧哈，在就是 Temple Lake Park 啊，所以我们也为 Vivi 一家来祷告啊，他们能够顺利的搬迁啊，也在那边开始新的生活啊，新的生活啊，我们可以请同工让我们每一位这个弟兄姊妹都手上有奖章哈。大纲，今天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日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门徒都在 耶路撒冷聚集啊，其实是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啊，要他们不要离开，先到耶路撒冷聚集啊。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啊，圣灵就降下啊，普遍的降下啊，而且透过不同的方言来传讲福音啊。所以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啊，来自于世界各地啊的犹太人啊，或是外邦人，因着圣灵的降临啊，他们就被圣灵所感动啊，而且能够分散到各地去传扬福音啊。所以我们如果在教会里，我们今天应该是传讲有关于圣灵的信息哈啊。虽然我们今天是根据我们的灵修的进度啊，所以我们纪念啊，我们也期待，我们也祷告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被圣灵所充满啊，被上帝的灵所感动啊，以至于我们能够读得懂圣经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从里面被改变啊。所以我们特别啊为彼此来代求啊，来代求啊。那同样的，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啊。我看到国内也是慢慢的解封啊，然后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公众的安全来祷告啊，不论是教会，不论是学校，不论是医院啊。如果各位早上来的时候，也可以看见我们啊，美国教会也增加了他们的安全的保护啊。原本一位员警，现在有两位员警啊，而且是分在不同的门哈，就是两个门这边都有人来看守啊。那上个礼拜啊，前一个礼拜哈，我也带领我们的弟兄同工哈，就是知道我们后面的这个门是怎么打开的啊。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疏散的门啊，怎么样打开，让大家可以尽快的疏散啊。当然，我们做好任何的准备啊，其实我们还是依靠神啊。正如耶稣的主导文说的，就是能够救我们脱离试探哈啊，使我们免于各样的凶恶啊。所以我们为弟兄姊妹，为全美各地啊公众的安全来祷告啊。那也为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我们知道今天周家啊，他感冒啊，那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住在 nursing home 的啊，或是在家里聚会的啊，我们在这个线上啊录音啊，他们也会听到我们的整个诗歌敬拜跟讲道啊。我们特别为这些在家里面聚会的弟兄姊妹，还有各位在国内、在香港、在台湾、在其他各州的家人来祷告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依靠你，我们感谢你啊。我们也特别啊为我们各地的家人来祷告啊，无论是他们在国内、在香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其他的各州不同的城市啊，我们的心里都啊惦记着他们啊，为他们祷告，求主你保护、保守、看顾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为全美各地，主啊，恳求你真的是拦阻各样魔鬼的工作，主你保护你自己的百姓啊，也让我们免于凶恶，免于各样的试探啊。我们特别为一些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代祷啊，求主你医治啊，求主你看顾啊，带领我们今天主日聚会的时间，愿你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在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啊，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啊，因为不长，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啊，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好，好，第一节，好，预备，请。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着。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啊， 是所罗门的教，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用黎巴嫩木为自己成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顶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保护看守婚姻家庭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保护各位的婚姻，保护我们的婚姻跟家庭的神。刚才我们读的是雅歌，雅歌也是依照各位读经的进度，如果各位在群里面都可以看见我们读经的进度，最近读到了雅歌，读完了雅歌又读到了箴言，之后要读传道书，所以未来这三周，从这一周下一周到下下一周，我们就传讲这三卷书。这三卷书都是同一位作者，就是这位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最有智慧的君王，也是国家国力最强盛的一个时代。那所罗门写了这三卷书信，刚才各位所读的一部分雅歌是在他年轻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所写的，是一个爱情的诗篇。好像各位年轻人这个初恋找到心所爱的，所以雅歌是一个爱情的诗篇，歌中之歌，雅歌也称为所罗门的诗歌。然后到了箴言，就是当所罗门王不仅成为一个丈夫，成为一个父亲，又以一个君王的身份来教导他的儿子，就写下了箴言，也是他所收集的各样的智慧，教导他的儿子什么要注意，什么要小心，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所罗门王到中年的时候写了箴言，到了他老年的时候，当他享受了所有的荣华富贵，看尽了人世沧桑，看见了许多的邪恶，看见了许多的无奈，以至于他就感叹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何在，所以就写下了传道书。那我不知道各位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十几岁青年青少年可能正在交往，有男朋友有女朋友，在座各位有许多已经成为父亲你要教导你的下一代有智慧箴言。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你回顾你这一生有许多的波折，有许多的感恩，有许多的无奈，因此你在思考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那么你就要来读传道书所以未来这三周我们可以从所罗门王的青年走到中年，走到老年我们刚才只短短的读了雅歌书的第三章第三章而已那我们要很快的从第一章跟第二章来看一下这雅歌书是写给谁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还是各位鼓励各位手上能够带圣经虽然我每次都会印出我们的讲章大纲但是因为只有一张纸我经文还有内容印的有限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很带各位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雅歌书的第一章。那雅歌书的第一章就开始来述说这个所罗门王和这一位叫做苏拉密女的爱情苏拉密女这个称呼只有出现在雅歌书的第六章。 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了一次哈，雅各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三节啊，讲到这个对象，这个女子啊，那苏拉密不是她的名字，是一个地名啊，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城市，是一个乡村啊，所以这个苏拉密女是真实的一个人啊，她是在一个乡村的一个牧羊的女孩啊，所以她不是出生在王公贵族啊，她就是一个乡村的姑娘啊，乡村的姑娘，一个牧羊女啊，然而就是教会历史里面考察啊，可能就是所罗门王在去北方巡视的时候啊，有点像中国所谓乾隆下江南，对吧？哈啊，他是到北边巡视的时候遇见了这一位啊乡村的姑娘，这位牧羊女，就爱上了她啊，所以就写下了雅歌啊这一卷书啊，总共有八章的内容啊，里面提到了他们从彼此的认识、彼此的相爱，然后所罗门王要来迎娶她啊，来迎娶她。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十节啊，提到了啊这样子的一个吸引啊。那中文的圣经里面有提啊，这是心腹，这是新郎啊，这是朋友所说的哈、啊。那其实圣经原本没有这些字啊，而是根据所谓希伯来文哈、啊，他们的这个称呼哈、啊，你称呼这个阳性或是阴性，所以知道你说话的对象是针对男士还是针对女士哈、啊，所以就有这个心腹啊、新郎哈、啊。所以在第一章啊二节到第十节提到了。这个爱情啊，不仅是所罗门王被这个女子所吸引，这女子也被所罗门王吸引。所以第四节说啊，你吸引我；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啊，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啊，不是只有这个苏拉密女爱这个王啊，所有的童女都爱你，你吸引了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啊。提到了这个。女子对这个王的一个爱慕。那讲到这边，我就要回到一开始哈、啊，如何解释看这个雅各书呢？啊，在教会历史有两个派别啊，一个派别就是刚才所说的啊，就是从字面上来看，这就是描述所罗门王和这位苏拉密女之间的爱情，啊，爱情，而且这个是。一个专一的爱情，初恋的爱情啊，我不知道各位的初恋是如何啊，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啊，所以这教会历史就是来看，这就是所罗门王描述他的初恋。那教会历史另外一些学者就认为，不是的，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可是整卷雅各书。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耶稣，没有提到福音，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所以他们就认为啊，这卷书是在描述神和人之间的爱，神是如何的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儿女，好像所罗门王爱这个苏拉密女一样。啊，所以就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那今天最后我要提出第三种看法啊。提供给各位参考。好，那最后才会知道哈、啊，继续看下去。所以第一章先提到了吸引啊，这个吸引力，而且这个吸引是外在的吸引。我不知道各位初恋的时候啊，看见那个对象，都是先看外貌，对吧？外貌协会的、啊、都是先看外貌啊，看得顺不顺眼啊，或是说这外貌不仅是这个长相。还要看，哎，这个人是否有好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车有房啊，有帽子啊，有房子啊，等等啊，现在的人都计算得很精确啊。那如果我嫁给他，哎，我生活会不会有保障啊？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明星哈、啊、名人啊，他们选择要怎么样，嫁到豪门去啊，嫁到富二代。官二代的家庭里去啊， 所以我们刚开始看到苏拉密女被吸引，童女们也被吸引，哇，要是能够嫁入王宫那么多好啊，我就不用待在苏拉密这个小地方。所以刚开始只是外貌的认识，不管是男的对女的看中她的外貌，美丽、大方、聪明啊，等等等等啊。然后这个女方看见男的啊，哇，是个王，是个君王啊，这么多的啊，这个官兵啊，还有刚才就读到了轿子哈、啊，这么多的财宝，所以羡慕。那不仅如此，到了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所以这个苏拉密女就开始打扮，要装饰自己，来取悦对方啊。啊，女为悦己者容，对吧？啊，为了讨好对方，我把我自己打扮的、化妆的啊最完美啊。然后到了第十五节到十七节哈、啊，然后他们就开始交往了，啊，他们开始彼此认识了啊。所以不仅是这个女孩子称赞爱慕男孩子哈、啊，这个所罗门王也爱慕称赞他。所以第十六节说：“哎呀，你甚是美丽可爱。”这是他们的认识啊，他们彼此的吸引是在外在的外貌的。可是到了雅各书的第二章哈、啊，他们就开始花时间在一起哈、啊，就好像各位在交往的时候要约会一样。所以这段感情是需要耕耘的。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哈、啊，提到了他们花时间在一起，坐在这个苹果树下。OK， 我不知道各位约会都到什么地方啊？他们约会在苹果树下啊，啊，各位可能在电影院，可能在公园啊，可能在其他地方，他们在那边约会，他们享受一起同在的时间，然后他们彼此的渴慕跟爱慕，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所以他因此他们开始有内心的情感的交流跟流露。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读诗哈、啊，啊，情诗啊，那你可以好好的来读啊，到雅各的第二章，然后到雅各二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啊，就出现了一个尾声，啊，刚开始只是外貌，接下来我谈心，彼此认识，然后呢？开始就认定了对方，我要专心的爱你，你也需要专心的来爱我，不再有别人，不再到处去看，继续挑选，就是你了，除你以外别无他人，我的眼睛只有你。所以到了二章的第十六节这段经文就说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My lover is mine, and I am his. 这个时候，情人眼中再也容不下别的人了，容不下一粒沙子啊！我的眼中只有你，你的眼中只有我啊！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哈、啊！这是强调一个爱情的忠诚啊！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爱情的甜美，不再是。所谓 shopping around 哈，我到处去看看啊，可能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啊，这十个挑了剩下五个，五个最后挑了剩下一个哈啊，不是在买菜哈，不是，是我愿意认定这一位是我终身的伴侣，我属你，你也属我啊，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时刻啊，你有经历过那样子的时刻吗？专一的爱，专一的爱。我想最近可能各位也有看一些新闻哈，看到有两位明星哈在打离婚的官司啊。他们这两位明星彼此认识是因为拍了一部电影，然后在电影里面他们相爱相视，然后哇轰轰烈烈的进入爱情，然后怎么样？一年多就不仅要离婚，还要控告对方。啊，一方控告对方，后来另外一方又控告他诽谤，对吧？各位有看到这样的官司，对吧？原本是两个人彼此相爱，后来不仅分手，还要走上 法院法庭啊，让世人看见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爱是多么的短暂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继续看下去。所以到了第三章，各位啊读到的就是第三章，当彼此相爱的人要暂时分开的时候，感受是如何呢？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来寻找他寻不见，我在等候他，我的心里多么的思念啊！啊，当你有这样子感受的时候，你真的是爱上了一个人啊！你的心思意念在他身上，你希望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和他在一起啊！所以这边讲到爱的追寻啊，因为这所罗门王要回去了啊，这苏拉密女看不见他了，他心里就是焦急等候，怎么办呢？你要娶我吗？啊，我们都交往这么久了，你要娶我吗？啊，这个女方等候着男方的求婚，对吧？啊，因为只有交往还不够啊，我需要进入婚姻，我需要一个尾声，需要一个稳固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就等候，他焦急，他思念对方。然后感谢神啊，我们说感谢神啊，待会儿继续来看，他等到了，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他就看到了，看到这个轿子啊，是用没药和乳香来所熏的哈，然后又有60个勇士，腰间佩刀，然后用最珍贵的黎巴嫩的木来建造的这个轿子。也就是所罗门王真的要来迎娶她了，一个尊贵的君王要迎娶一个乡下乡村一个牧羊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也好，多么大的一个幸福也好。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婚宴哈，从第四章开始到后面他们进入一个婚宴。好了，我们读了一到三章了，虽然后面还有啊，我们看见这个美好的故事，王遇见了一个乡下的女子，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啊，这点很重要啊，是彼此相爱的啊，不是只有王上爱上牧羊女，牧羊女也爱上了他，不仅是看外貌，也有内心的交流，而且他们也愿意互许终身，他们愿意专一的爱对方，我属你，你也属我。这是故事的开始啊，正如我刚才讲了，那两位电影明星故事的开始，哇，爱的火热。可是呢，如果你读完哈，这个《列王纪上》《列王纪下》，最近我们也读了《列王纪上》，《列王纪上》11章说到什么？这个英俊潇洒，又有智慧又有钱的所罗门王，得着了苏拉密女之后呢，他另外又娶了700个妃，300个嫔，啊，嫔妃加起来有1000人。他不仅是有这一个所爱的初恋的情人苏拉密女，他还有1000个老婆，1000个妻子，1000个爱人。那每一位妻子能分到多少时间呢？我想各位看过许多的戏剧啊，《甄嬛传》《如懿传》这个传那个传，后宫佳丽，可能怎么样？终老一生可能都见不到这个皇帝。这苏拉密女跑到哪里去了？圣经只提过她一次啊，就在雅各书的第6章。不仅如此，所罗门有这1000个。嫔妃，然后呢，他还因为爱这些嫔妃，跟着他的这些嫔妃去拜外邦的偶像，他的心被引诱，偏于邪恶，他忘了他的王位，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啊。前几周我们提到了啊，这个诗篇啊，有一篇他引述他自己的父亲大卫的祷告， 他自己也做祷告说，求神给我智慧来管理你的百姓，所以神就大大祝福所罗门王，使所罗门这个王朝成为以色列王朝当中最强盛的、最富有的一个时代。可是人常常在最强盛、最富有的时候就怎么样？堕落了，就受到引诱，就偏离神了。我希望我们北美不要是这样子哈，现在最强盛的美国啊，最富有的美国，就忘了这个国家原本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上。这些清教徒从欧洲、从英格兰来到了北美，要建立一个敬拜神的国家、敬畏神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历史，所罗门的后半生。前半生是这么样的美好啊，有爱情，有财富，有智慧，有权柄，什么都有。但是他的后半生就开始远离神，远离神，远离神，以至于神就要来管教他。神就说：“我要将你的国夺去。”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啊，当大卫统一了这十二个支派，成为一个国家，可是神说我要将你的国夺去，就只剩下另外一个支派和你自己这个犹大支派。所以十二个支派最后，我们读到了列王记之后哈，当所罗门王自己的儿子继位，然后他又只听信年轻人啊，而不愿意听年长者有经验的啊这些啊老臣们的话。之后所罗门王的儿子这个王国就分裂了，十二个支派只剩下两个支派，就是他自己的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跟随他的儿子，另外十个支派在北国建立了新的国家。所以就是史上的以色列的分裂，分裂成北国跟南国。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了。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解释雅各书两种方式啊，这就是所罗门王的情诗，另外一个就是神啊，这是描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这边提出第三种看法，就是的确从字面上我们看见这个爱情的美好，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个爱情的短暂跟脆弱啊。他们交往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是这样的美好，我相信他们真的是啊，我也输你，你也输我。可是过了十年呢，二十年呢，三十年呢，还能够坚守这个忠诚的婚姻吗？所以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看见爱情的美好，也看见爱情的短暂。所以如果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的满足来自于爱情，感谢神，我们当中有许多美好的夫妇，但是我自己也辅导过许多家庭，也有面对家暴的家庭啊，就像这个官司一样啊，谁家暴，男的家暴女的，女的家暴男的。有一次我还半夜十一点半接到一通电话，这个妻子告诉我说她的丈夫打她。这个妻子才嫁到美国才不到一年啊，那丈夫是美国人，那这个妻子不太会讲中文，不太会讲英文，只能跟我讲中文，我就必须电话里告诉他啊，打911吧，告诉他你怎么打911，怎么样把自己的地址电话告诉警察啊，用英文讲给他听，然后警察就来了，把他的先生带走了，关了一个晚上。后来没多久他们又分手了，就离婚了。如果你在座各位你有一个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啊，我们为你献上感恩。但是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人遇见这样的情况啊，你是基督徒，可是你的丈夫却是酗酒，却是家暴，却是不顾家。那你在读诗歌的雅歌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觉得这很讽刺，写在圣经里面？不是的，不是的。 当我们读完雅歌之后，我们找到一个线索啊，这个所罗门王带着轿子来，对吧？刚才读了一个字哈，他说这个轿子是怎么样？用墨药乳香啊所膏抹的，所熏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了诗篇的第45篇，啊，也在各位的讲章大纲上啊。诗篇45篇说了什么呢？他提到了有一位王啊，第二节，这位王比世人更美，他的嘴满是恩惠，所以神要赐福给这个王，直到永远。是哪一个王呢？是大卫王吗？是所罗门王吗？大卫跟所罗门都死了哈，他们不再做王，他们也不比世人更美。我们看见大卫后来跌倒犯罪，所罗门也远离神，可是这一位王是大有威严和荣耀。诗篇45篇第三节第六节提到了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因为神要赐给他权柄，他这位王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然后呢出来了哈，第七节，神要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在圣经里面，受高者是一个特别的名词，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也提到了，只有少数人被神高抹啊，三种，祭司、先知跟君王。然后这边提到了这一位君王，神要用喜乐油膏他，怎么膏他呢？第八节，你的衣服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第十七节，这位王的名要被万代纪念，所以万代要永永远远的称谢他。所以这个王不是所罗门王，这个被墨药膏抹的王啊，没有错，所罗门王他的轿子有墨药啊，墨药是一种怎样的香料呢？如果你搜寻墨药啊，新约圣经就发现出现在三个地方。第一次出现是提到了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其实耶稣降生已经隔一段时间，他已经在房子里了哈，不是在马槽。那有东方的博士对吧？每年圣诞节都会演啊，东方来的博士啊，其实可能不只有三位，只不过他献上了三种礼物，就是黄金怎么样，乳香、墨药啊，他们拿这个香料来献给这位君王。这个很奇怪，因为墨药第一个是拿来止痛的，止痛的药，第二个是拿来成为膏抹尸体用的，所以人家也说这个墨药是个死的香料，死的香气。为什么要献给耶稣呢？然后再搜寻墨药，第二次出现是出现在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身体非常疼痛，对吧？然后罗马兵丁就拿这个墨药调了酒要给耶稣喝，耶稣尝了一口就不喝了。止痛剂墨药，第三次出现墨药什么时候？当耶稣已经死了，在十字架上死了要埋葬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的约瑟就拿了好几百斤的墨药要来膏抹耶稣的身体。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读雅歌的第三种解释，我们看见所罗门王的爱情，也看见所罗门王的软弱。他是一个，所罗门王是一个被墨药膏抹的王，但是我们又看见圣经讲到另外一位王，他的王权要直到永远，他降生是为了你，墨药膏抹，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有墨药，他埋葬为你而死，也用墨药来膏抹。这一位王，他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改变的，他对你的爱是专一的，他也希望你专一的来爱他。他不会像这个所罗门王一样不忠， 所以神也期待我们用一个忠诚的心爱他。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圣经说了，因他将他独生子舍了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来证明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大过于所罗门的爱。所以让我们从所罗门的爱情故事提升，看到一个更大的爱，更永远的爱，不会失败的爱。各位知道吗？耶稣也提到婚姻，对吧？一男一女啊，终生。耶稣也提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到天国的时候，就是不嫁也不娶了。也就是说，在天国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是弟兄跟姐妹，就像今天我们称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也就是说，有一个关系在天国里，在永恒的国度里，有个更好的关系是弟兄和姐妹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夫妻的关系，更不是肉体的关系。有个更好的爱的关系在天国里与神啊，圣经也后面也提到了良人哈啊，中国这个字良人哈，英文说 beloved， 良人讲的就是你的配偶、丈夫。当你读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提到了有一个婚宴，天上的婚宴要发生，这位良人骑着白马啊，真的叫白马王子哈，讲的是耶稣，他带着公义权柄而来啊，耶稣的再来，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期待，能够盼望一个更完美的、更忠贞的良人，能够永远的爱我们，不离弃我们。所以对一些可能在家庭当中遇见破碎、遇见受伤，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当然我们为您的配偶来祷告，为你的配偶能够悔改来祷告，能够认识神来祷告。但即或不然，或是我们当中一些有单身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得着那个永恒的爱，不失败的爱，就像爱的真谛最后一句就是 Love never fail， 对吧？爱是永不止息，或说爱永不会失败。你希望得到这样子的爱吗？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已经是基督徒，你是否持续的经历这样子的爱？那么你又要如何回应神的爱？在我开始侍奉之前，原本我也在社会上工作，我是做电脑工作的。但是我搬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在当地有一个小的教会，是我的学长介绍我去的。那个教会是一位从美国加州罗省基督教会派来台湾的一个宣教士。他37岁就来到台湾了，单身。他一辈子也都是单身的。他到93岁才离世，才过世，所以他在台湾服侍超过50年啊。那我也有幸在那2-3年跟他一起服侍，正好在那个地方工作。后来有一年因为台风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就派我住在教会的会堂地板来保护他，因为他住在教会的宿舍，一个非常老旧的日式宿舍。然后我就看到这一位神的使女、神的仆人，这位宣教士怎么生活。我看见他在那边弹琴，他会弹琴，在那边唱诗，在那边祷告，然后预备早餐，我一起吃，吃完早餐，然后我们一起出去探访。他就骑着脚踏车去探访，然后到了每一个超市，遇见不认识的人就分一个福音单张给他，那虽然他会讲国语，会讲普通话分福音单张给他。然后我每天看见他就是这么的喜乐，或是说幸福吧这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他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财产，没有房子他一生后来只回美国几次，他的父母也来探望他，可是我就看见他身上是这么的荣美， 这么的喜乐，这么的满足。到了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啊快要生病卧病在床的时候啊，虽然是满脸都是皱纹，对吧？可是我看到他一个感觉就是，他好像还是像少女一样。你有看见少女吗？少女是最美的哈，十七岁、十八岁最美的时候。我看见一位真正的苏拉密女，因着认识耶稣，她得着最大的满足、喜乐。这样的喜乐跟满足是世人不能够夺走。所以，不论你是已婚，你是未婚，你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或是有一个困难的婚姻，都没关系。我们知道这婚姻在地上真的是短暂的，或是您的配偶已经过世了，对吧？你还是思念他，还是爱他。但是我要提到的是一个永恒的、不会改变的爱。你有经历到吗？或是说我们的基督徒也忘了哈，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啊，太好了，福音太好了。慢慢的，我们就冷淡了，就退后了，就开始注意力被其他事情所吸引了。你是否依然能够以神为乐，以神得着满足？这是给各位的一个提醒，能够恢复那个起初的爱，恢复与神与耶稣之间起初的爱。同样的，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啊，你不要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已经结婚二十年三十年了啊，期待啊，你也来读一读雅各，恢复那个起初的爱，你的配偶之间起初的爱。最后，我为各位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爱神所爱，厌恶神所厌恶的，能够专一的追求主啊。我们爱神也爱人啊，我们在神的爱中得着完全的满足与喜乐。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献上感恩，知道这个婚姻家庭是你所设立的。可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啊，不管是我们的配偶软弱，或是我们自己也有许多的软弱，我们常常离开了那个起初的爱啊，我们不再爱他了，是甚至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也冷淡了。主啊，恳求你在今天，这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啊，求你圣灵再一次的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你的美好，主你话语的宝贵，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主你在十架上牺牲的爱，让我们开始能够获得全然的满足跟安全感。主啊，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也用这样子的爱来回应你。主，你是那更完美的良人。我们这样的祷告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好，谢谢牧师今天的信息。好，我们每个人都在世间寻找着爱，直到耶稣他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我们才知道唯有耶稣才是我心所爱的，如鹿可像鹿切慕溪水一样的来爱他。我们大家起立唱回应诗歌，如鹿切慕溪水 As the deer。 大家请坐，现在是收奉献的时间，啊，神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感恩，哈，行，不是通过。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感谢赞美救赎的恩主。主啊，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我们。主啊，也非常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秘密家庭。主啊，求你赐我们智慧，来去经营我们的婚姻与家庭，也让我们能更加的爱你。主啊，我们日常的生活一无所缺，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站在你身上感恩，主啊，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这里愿意按心意奉献献给求主悦纳，然后让我们在你美好的祝福上有份，也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家人能有来自你的平安与喜乐，也让我们常怀有一个感恩的心，常做你喜悦的事。以上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奉主的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各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